姐妹们平安。我那个腿有点毛病，必须得坐下，站着时间长了我支持不住，请大家原谅。这一次我要和众弟兄分享的题目是从会幕看生命的成长。会幕，我们读几处经文。第一处经文，出埃及25章第8节，又当为我造会，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第二处经文，出埃及记29章45到46，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做他们的神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做他们的神。第三处经文，约翰福音3章3节5节7节，约翰福音3章3节5节7节，那里提到，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见神的国。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说你们必须要重生。这节经文我没有全念给大家，这么要结悟着，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，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，所以必须重生。第四处经文，约翰一书第五章，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好，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儿。在这个以上的圣经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一个神的心意，神要与人同住。当然这些话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的时候，在西乃山神启示给摩西，说是你要为我造圣所，我要住在里边啊，而且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做他们的神。这很奇妙的，神愿意和人同住，他愿意和人住在一起，所以就造起什么呢？圣所。圣所在当时犹太人以色列人在旷野游行的时候，他们是经常搬动，所以呢造的是会幕，造一个固定的圣所，所以造会幕是个帐篷啊。那么神就住在会幕的里边。你看从圣经上看，这很奇妙的，会幕在中间，会幕在中间，东西南北各三个支派，以色列人一共是12个支派，围绕着会幕，东西南北各三个支派。那么很清楚，会幕在中间儿啊。这好比我想起来，在马太福音23章，主耶稣有一段话说，我巴不得把你们聚集起来，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。这好比会幕是一个老母鸡，翅膀子炸开，不比周围的东西南北的小鸡，而且中间的大家都以这中间的会幕为中心。换句话说，以色列人的一切的信仰、政治的宗教都是以神为中心，神覆庇他们，就像老母鸡一样覆庇周围的小鸡，都把它附在自己的翅膀底下，一个样。感谢天父的恩典，这叫会幕。 就是神要与人同住，住在哪里呢？住在神住在会幕里头。借着这个让以色列知道他们的信仰的中心是会幕，神在那里。遇见了什么问题儿，到会幕去求问，到会幕去找神啊。后来以色列人进到了迦南地，不再游行了，所以呢这个所罗门就建起第一所这个圣殿。第一次盖圣殿是所罗门盖的。盖这个圣殿的时候，基本的原则跟会幕是差不多的。比如说有内殿有外殿一个样，和会幕圣所和至圣所一样，大同小异。那么不过是圣殿呢就是固定的了，不再搬动了。后来我们从历史上看，以色列人的圣殿多次的被摧毁，遭到敌人的破坏啊。这个后来到了新约时代，到新约时代，这个神到底住在哪里呢？神就住在教会里边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那么在新约时代的话呢，就没有有形的什么圣殿不圣殿了，整个神就住在教会里边，教会是神的家。那么神的家这话就是神住在他家里头嘛。那我们各位，你工作散会以后回家是不回到家里去？那么或家里就是你住在家里嘛。什么叫家呢？在家里享受嘛，对不对呀？最自由了，愿意穿什么衣穿什么衣服，愿意光脚光脚，没人管你的，愿意躺着坐着，自由享受的。照样教会这是神的家，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根基和柱石。这在新时代进一步的神的启示是逐渐的启示。最早会幕神要与人同住，然后进到迦南地神住在圣殿里，后来圣殿有形的圣殿多次被摧毁，我们今天不详细讲这个了。就在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那也没有圣殿，那是那个有一个圣殿叫希律王最后盖的圣殿，这个圣殿最后到主后七十年也被摧毁了，被罗马将军提多给毁灭了。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没有圣殿，直到今天大约2000多年，这圣殿到现在是以色列人没有圣殿。现在可是呢，当主耶稣在2000多年来到世界上，道成肉身，做成了救恩，十字架的救恩，这样就成立了教会，建立了教会，神就住在教会里边，不是有形有体的，教会是无形的，教会是无形的。今天各位，我们来到这个房间里头，你也不是来到教会里头了，你是来到聚会教堂里头了，来到处所里头了。真正的教会是神一群蒙神招选的有生命的儿女们，就是教会。换句话说，到今天为止，神怎么用什么方式与人同住呢？与教会里边的属乎他的子民跟我们住在一起。所以教会里头有神。真假教会关键在乎你这教会里有神没神，有基督没基督。一个所谓教会的团体里头有基督，这叫教会，没有基督它就不是教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知道教会的头是基督，教会的头是基督，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什么地方基督不被高举，那个地方再热闹 他也不是教会，因为就没有头，没有个基督当头，这叫什么教会呢？我说这话的意思有所指，就今天所谓教会，有的地方他们的头就不是基督，别说新派信仰，连神都不信，连耶稣玛利亚童女玛利亚生都不信，耶稣复活他都不信，这哪有信仰啊？但是今天他也可以盖起教会来，在那也有牧师圣哉圣哉，在那穿上那个圣服，在那也好不热闹。实际上从信仰看，不是教会，神不和他们同住。在我们国内的时候，这个假教会成分比较少，因为真教会还要受逼迫的，所以你弄那份假教会有什么益处呢？只能找麻烦，是不是？可吧，请大家原谅我说一句比较不大十分有根据的话，恐怕国外太自由了，所以各形各样的教会五花八门，无奇不有啊。有那么二三十人凑在一起签了名了，向有关政府一登记，也算个团体，也算教会了。甚至有更稀奇的叫撒旦教会，这撒旦还有教会，真的有人告诉我，在美国他见过，他那个房子都是黑的，人家起名就撒旦教会，我们叫基督教会，他叫撒旦教会，人家太自由了。哎，你不管你信撒旦也好，单撒也好，反正你们有那伙人爱信啥信啥，信地球是方的也没人管你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，我们要建议，今天神要与教会同住，住在哪里教会呢？住在那个真尊基督为头的教会，有基督生命的教会，有了神的儿子，就是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生命。他连基督都不信，谈不到生命，没有生命谈不到侍奉，更谈不到教会。你起个名挂个牌子叫什么什么教会，那随你便挂，但是神说我不和你同在，那里不是我住的地方，神和他属神的真儿女同在一起。我们感谢神的恩典，神今天在不在我们当中呢？各位，在不在我们当中？在的，因为我们今天奉主耶稣的名，尊基督为头，我们在这敬拜他，奉他的名赞美他，敬拜他，在这儿聚集在一起来崇拜他。所以今天神和我们同住，进而不但住在教会里边，在启示录书告诉我们，神在七个灯金灯台中间行走。今天此时此刻，就在今天我说话当时，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个真理，今天基督的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，他就在我们当中行走，你是看不见，但是他的灵和我们同在。如果今天神的灵不和我同在，我今天这讲的话都是一群废话，不得一处，费财费力出汗不得一处，那干什么来？但是我有信心，我知道神和这里同在，也和真正属神的儿女们同在，所以我今天有信心到这里来，奉主耶稣名替他传话。相信不相信神在我们当中，弟兄姐妹，信不信呢？你得信不信？信的，没错，真的，千真万确的事实。进而不但如此，他不仅在教会集体里头，还在我们信徒个人的心中。在这个离哥林前书第六章不说什么？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什么？是神的殿吗？有圣灵居住在你们当中吗？今天我们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圣殿， 神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，所以我们的心灵是一个心灵的小圣殿，三位一体的神住在我们的心中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，真正有生命的信徒，都是一个小圣殿。我们今天敬拜神，不要到外边去找神去，你找你心灵里边那位神。我们的神在我们心里头，主耶稣不也说吧，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吗？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感谢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启示是逐渐逐渐的进步的，直到今天我们进一步明白，每一个信徒重生得救的儿女都是有圣灵内住在里边的，都是神的小圣殿，都是圣殿。我们敬拜神不是到外边去敬拜，前边有个什么东西，我们敬拜我们心灵里边住在我们圣心灵里的圣殿的那位圣灵，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。所以到今天神还是与人同住，同住的方法不像过去会幕了圣殿了，不是这个外边的有形有体的，今天逐渐逐渐的让我们启示给我们，圣灵住在我们个人的心中。那么今天，那么我们既然如此，我们今天查考这个会幕是干什么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要读读圣经的话，你从会幕的真理有方方面面的启示，太丰富了。会幕我建议各位有机会都把它好好的读一读，揣进去好好读一读，里边越读越滋味无穷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这么说，圣殿里的那个圣物连一根橛子并地上那个橛子都没有空的，没有一件东西没用的，都有属灵的教义在里头，太丰富了。只不过今天我们把它缩小到什么呢？关于生命这方面的内容，我们查考这一方面，关于和基督徒的有生命有关系的这个会幕，我们是按照这一条的路线来查考经文。关于其他方面，不涉及到和教会的信徒的生命比较不大关系不太多的，比如说教会真理啊，这些事的我们都不提了。甚至于会幕，你要细细读读的话，那里边献的祭、守的节期等等的，都是实际上是个神永远的计划，一直到启示到新天新地。这一部分我们今天我们就不谈了，谈什么？会幕与基督徒的生命有关的部分。各位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我们是在这么一条指导的思想下来一块来那个插口神的话。那么我们很清楚，放在以上所说的，一个人想敬拜神，没有生命的人就谈不到敬拜，没有生命的人谈不到侍奉，谈不到侍奉。你连生命都没有，你侍奉什么？你就不是属神的儿女，你敬拜什么？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，要想侍奉敬拜，有一个条件，必须重生。一个没不重生的人，凭着旧造，凭着亚当系统的旧造的人，是一个会犯罪的人，去敬拜神只能讨神的愤怒。所以不重生谈不到侍奉，不重生也不能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会幕这里边，从生命的角度我们来考虑的话，也就是一个人如何从一个罪人，他从罪人的地位一步一步的进到神的面前去，这条路径 从会幕上都给我们启示的明白了。现在我们就这么样的来一步一步的由外往里，由浅入深，盼望圣灵带领我们这么样的一步一直走到哪里，走到至圣所。这是我们要分享的这个路线。现在请各位，现在我们第一部分先大家复习一下会幕，会幕很梗概的把会幕，至少的会幕的名称啊，会幕的位置啊，大家都弄清楚。所以希望把你们手里那张图表，谢谢弟兄他们费了很大的功夫找到这个表。现在请看上边那个表，上边下边两个配合起来看。这个题目叫会幕，对不对啊？你从上边的图看，那个会幕那有一个长方形的围墙，看见了吧？最外层的围墙那叫围子。这个围墙呢，各位都有一定的尺寸的，我们不在这多讲它了，我们讲我们有关的部分。这个围墙啊是长方形的，有一点要说明一下。你看看那个围墙正面和后面看着还有些白色，对不对啊？左右的两面呢，这个看起来有绿或红，看见了吗？各位弟兄姊妹，这个大家不要误会，这是拍照片的人呢，照相的时候那个人家讲那个阴影啊，不是，其实围墙是一个白色的，这要解释一下，因为他拍照的过程那个技巧方面光线的问题啊，他们就能弄成这个又像红又像绿。实际上会幕这个外边的围墙叫围墙，就是今天我们特别在我们国内的北方那个住的房子有外院，有院，院里头有房子，像今天这个地方也有叫 house， 叫 house， 那个 house 那个房子在后边，院前边有个院，是不是？不过人家这个会幕的院呢是长方形的院，这个颜色应该是白的，大家这么理解啊。这叫围子，围子围成这么一个圈叫院子。所以看你往下边你看叫外院，对不对？这个这些咱们说的零件啊，说大件啊不细说，一会儿第二部分我们要细说。再往里这时候有个围墙，对吧？再往里那有个冒烟的地方，看见了吗？那叫什么？铜祭坛。院子里外院里要站着人呢，都在空地里站着呢，对不对呀？往里头去铜祭坛，铜祭坛是献祭的地方，铜祭坛是献祭的地方，献五种祭啊，其中有两大类，五种祭分两大类，一大类叫赎罪祭，就比如说赎罪祭里又分两个，一个叫赎罪祭，一个叫赎愆祭，这个俩祭都是赎罪，但是有点区别。赎罪祭是明知故犯，赎愆祭犯了罪还不知道，过了时候忽然间不怎么情况觉悟了，哎呀不对呀，这个时候你赶快献赎愆祭，你还是有罪了，一旦知道有罪赶快去赎罪，不然你的罪在身上，神要追讨你的罪债。另外有三种祭是自愿的，比如说燔祭、平安祭、素祭，这都是自愿的，纯这个感恩的心，愿意向神表达一 表示一份向主的爱心，你献上素祭、平安祭和燔祭。在哪儿献？就得在祭坛上献。祭坛是用什么做的？用铜做的。用铜做的都有一定的尺寸，我们今天都略了，说大件儿，是个四方形的啊，铜做的，铜里外包成铜，木头里是造假木。干什么献祭？这是献祭的地方，献祭赎罪的地方。你有罪，知道自个儿有罪，跟神的关系断绝了，那么你想恢复和神的关系，那么你到这儿来献祭来，拉一头羊，赎罪的羊替你献了祭，然后你的罪就得赦免了，你的心灵里头也得到了安慰和平安，这样就叫献了赎罪祭。好了，再往里边走，再往后边走，那就叫什么？洗桌盆。洗桌盆实际上就是洗手洗脚的盆，就是洗手洗脚的盆。这个盆是怎么做的呢？是妇女们，以色列妇女们，他们古的时候照镜子都铜镜子，铜做的镜子，磨得光光的，这么样对着这个镜子，不像今天我们的镜子那么的真切。古的时候，所以献祭是铜镜子，所以保罗说，如同我们今天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大体的轮廓能照出来，细的照不出来，因为那铜再磨，古的时候没有那个技巧磨的净光净光的，没有。但是它是个妇女照镜的铜镜子，铜做的镜子，他们为了爱神的缘故，把这镜子都献上来。然后把这个镜子画成铜，把这铜镜子画了以后，做成这么一个洗桌盆，也就是个洗手洗脚的盆，里边盛着水，要洗手洗脚吗？求洁净吗？所以这叫洗桌盆。好，再往后边走，你看看又有一个长条的带到盖儿的，那叫什么？圣所。这个你看看，院子里头是透太阳光的，院子里透太阳光的，到了圣所的带盖儿的，带顶的，带盖儿的，那里边是封闭的啊。这个圣所里边又分两部分，不过有一点要说明一下了。那个圣所上边靠后边有的冒出一股烟，看见了吗？看见是黑烟，对不对呀？实际上的不是黑的，是白的，是云柱火柱，那是耶和华的灵降在，如同云彩一样降在会幕里头，那不是冒的烟儿。至圣所里不冒烟的啊，燔祭坛冒烟儿，因为要烧掉的嘛，把祭牲要烧掉的。好，圣所里边，圣所里边为了看圣所是封闭的，所以我们怎么看呢？我们就看这个下边的小窄条的图。这个是呢，把那个圣所的南边的墙壁打开了，懂不懂啊？这个大门是朝东开的，大门朝东开的，所以把南边那道墙撤掉，从侧面来看圣所和至圣所的构造。所以我们就看下边的小图，下边的图很说明问题。你看外边的围墙是白的吧？是不是白色的？这就对了，因为是照相的光线的问题。正对着那个墙，所以你看是白色的。然后圣所和至圣所啊，分成两部分，外边部分叫圣所，里边的部分叫至圣所。 这个中间有一层幔子隔开，幔子隔开，一般以色列人只能到院子里来，不能进到圣所，更不能进到至圣所啊。一般老百姓来，以色列百姓来，只能在院子里献祭。谁来进圣所呢？祭司们，神职人员，祭司们，他们帮助你献了祭，然后洗手洗脚洗干净，进到圣所，祭司可以，一般的祭司可以的，但是祭司也进不到了至圣所。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，还带着血进去，一年进去一次，所以至圣所不能够，任何人不能，除了大祭司，还得一年只有一次的机会进到至圣所，还有一定的日期，是七月初十日、七月十号，那叫大赎罪日，那一天大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去。到了至圣所以后，他大祭司到至圣所，带着烧的香、香炉，带至圣所，带着血，献祭的血、赎罪祭的血，在这个至圣所里面去。至圣所里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圣所了，外边那部分叫圣所。圣所有三件东西，各位你这个房间弄清楚没有？这个大门是朝东开，明白吗？弟兄们，朝东。今天你把这盖儿给你从侧面打开，是把南墙打开了，对不对啊？各位明白吗？啊，所以有三件东西。第一件东西，圣所里头靠北边，就是靠拿图来说，靠顶着我们图那个方向，那叫什么？叫陈设饼桌子。陈设饼的桌子是精金造的，皂荚木包上精金做成陈设饼的桌子。我顺便我告诉各位，你们记住，这我是物色了多少年才把它弄清楚。凡是预表基督的东西都是精金，精金这个地方你查字典查不到的。当我读出埃及记这个圣所会幕的时候，我有一段头很头疼，一会儿金子，一会儿精金，一会儿银子，一会儿是铜子，这到底弄得不清楚。慢慢慢慢的神开我窍，各位，我今天把这秘诀告诉各位，凡是精金都是预表基督，预表基督的都是精金啊。一会儿咱们见的时候再说这个问题啊，记住这个好记，好记啊。陈设饼的桌子，陈设饼桌子摆上什么东西呢？12块饼，祭司每安息日换一次饼，这个饼给祭司吃的，供给祭司的身体的需要。好，那么我简单说一句话，陈设饼的桌子是什么做的？木头，是皂荚木。凡是木头东西都是皂荚木，记好记啊，好记。凡是轮到任何木头都是皂荚木，论到基督的属性都是精金。方才说了，桌子是什么做的？精金包上皂荚木做成个桌子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说这个陈设饼的桌子是预表基督呢？各位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自己就说了，我是什么？生命的粮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。主耶稣从高天来到世界上，为我们舍了命，流了血，付上了那么多的代价，成了我们今天人生命的粮。 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这么大的牺牲舍己，我们今天人只能吃今天高粱米，吃白面，养活你肉体的生命，灵里的生命我们是没法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，那这件事就举那么个例子，各位，为的是帮助大家开开窍。凡是经典，你各位啊，以后读到经典的时候，你立刻都想到主耶稣，没错，没错，啊，他是我们生命的粮。好了，那个跟这个陈设饼对着的是靠南边那个什么金灯台，看见了吧？金灯台是什么做的？也，哎，我就考。测验测验大家搞通了没？金灯台预表主耶稣，主耶稣是世界的光，主耶稣是生命的光。你说这个灯台应该是一般的金子，还是应该精金？请各位答复这个问题。应该什么？精金，不错。所以这就告诉他是金金做的，精金多少？伊塔连德。伊塔连德的精金，伊塔连德根据启示录给我们解答了，大约我们相当于我们九十斤重，九十斤重，伊塔连德相当于九十斤，九十斤这么重的精金做了金灯台，而且这金灯台呢，按圣经告诉我们，还不是把它用刀子剪子用锯锯的，是用锤子锤出来的，硬把这一块一斤七九十斤重的金筋硬把它锤出这么一个金灯台。那个详细情况我们不讲了，还有灯盏了，还有球了，还有花了， 有杯子了，我们不管了，七只七个叉就不细说这个，说大件儿。金灯台预表基督，他是生命的粮，他是我们生命的光，他是我们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，所以这个零件就用金金做的。然后灯盏里边装油，油装的油是橄榄油，橄榄油，把橄榄油点亮了以后，是圣所里的光线是靠着橄榄油的光线在那行走的，不然的话没有橄榄油，圣所是黑暗的，四面不透气的。哎，有了橄榄油的灯，这才里边照亮。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：院外子院里头是靠自然光线，到圣所里头的光线是靠什么？靠橄榄油。橄榄油在以色列人对橄榄油是特别叫圣油，也就是恩膏，也就是代表圣灵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进到圣所的基督徒啊，他行事为人是行在圣灵的光照之下。这都还我嘛不在这细说，一会儿细说在下边。再往前走，那一个有什么金香坛。好，我也问问各位，金香坛，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升他回到天上去，按照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在天上给我们当什么呢？大祭司，知道不知道啊？为我们祷告呢。这个香坛就预表祷告，香坛就是代表圣徒的祷告。今天主耶稣在天上替我们祷告呢，你说这个香坛应该是金子，应该是精金？各位，你们大胆说，没错。什么金？什么应该哪个金？精金是金，应该是哪个？精金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祷者，今天当大祭司在天上替我们祷告呢，所以这是又是精金，好办了。我再说这个陈设饼的桌子，大家知道了，是世界的 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，是不是？那个桌子上的摆的饼啊，还有叉子、刀子、剪子，这都是精金的。那么桌子底下有杠，有两根杠子，这杠子抬起来抬桌子，这杠子是不是预表基督啊？杠子，这像桌子，桌子两旁有杠子抬桌子，这是不是基督啊？不是，所以杠子就不是精金的了，杠子是金的了。各位，明白吗？哦，在我年轻的时候读这段圣经，可把我伤了不少脑筋了，一会儿金子，一会儿精金，弄不清楚，慢慢全开我窍，用不着死背。那杠子抬那个桌子杠子，那是一般的，那不是代表主耶稣，主耶稣也不是杠子，主耶稣是木头杠子，所以那个就是木造假木包上金子，唯独主耶稣的桌子上全是饼，这代表主耶稣生命的粮，所以是精金。好了，这是圣所里的三大件儿，先认识这个三个大件儿啊，然后再往里走，就变成去进到至圣所了。至圣所没说吗？大祭司一年进去什么？进去一次。所以中间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个东西隔着，叫幔子，叫幔子，幔子隔着啊。好了，这幔子是什么？所以一般情况下，祭司普通的祭司只能到圣所里头，不可以进到至圣所，不可以的。连大祭司进到至圣所是一年一次。而且穿那个袍子带铃铛的，在至圣所行走起来都叮着当着叮着当着迈大步，让他迈大步，在至圣所的迈大步。什么为什么迈大步呢？因为他袍子底下有铃铛，一个石榴一个铃铛，一个石榴一个铃铛，那个铃铛叮迈大步时候，意思抬起脚来，铃铛当着当着当着当着在那响，告诉他这个大祭司还没死在至圣所，还没死，多少叮了当了，叮了当了，巴掌不响了，完了，这个大祭司出问题，不知什么地方得罪莲花神了，以后你死在神的面前了，死了麻烦了，你还不能进去捞他去，说我要救他，你一掀开那幔子，你也得了，也都死一个，就这么样严格，各位弟兄，所以说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。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，还得穿上带袍子铃铛，叮着当着叮着当着，意思大家给大家警告，我还活着呢，我还活着呢，叮着当还活着呢，大家放心，大家放心，为我感恩啊，我还没死，就这个意思，给大家警告警告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神造的万物啊，这会幕的真理细琢磨可有意思了，可有意思了。啊，好了，幔子是什么？隔着呢，都有答案。啊，我们现在就不说了，要说了以后第二段我们就没词儿讲了。再往里说啊，幔子就是幔子了，幔子就幔子了，幔子再往里头就叫至圣所了。至圣所里看只有一件东西，就叫约柜。约柜啊，约柜长 2.5 肘，宽 1.5 肘，是精金做的，精金的，包上皂荚木，做成这么一个柜子啊。这个柜子顶上有个施恩座，施恩的座位，施恩的宝座，施恩座，施恩座的长宽和柜子长宽一相等，只是落施恩座落在约柜的上头盖上顶上，换句话说，约柜的顶上有施恩座啊。大祭这是这个约柜里头长着法板， 十条诫命的法版，还有什么以色列出埃及的一金罐的玛拿，还有亚伦发过芽的杖，这三件东西。那么柜子顶上是有个狮人座，是吧？柜子表明什么？约柜唯独一件东西，这就是耶稣基督，预表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的儿子，没有第二件。这个约柜有法版，这还不算，在施恩座上左右两方站着两个基路伯，基路伯就天使长啊，天使啊，这俩基路伯高张翅膀啊，然后两只眼睛往下看，盯着那施恩座往下看，看着施恩座，施恩座上有宝血，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，那就是按柜子里有法版，法版就是律法，律法代表明神的公义。来到神的面前，一般罪人要想进到神的面前，没有资格进到神的面前，因为按公义要求，人人都不能进到神的面前，人有罪。但是感谢神，在他上头有施恩座，施恩座上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，把血弹在施恩座上弹七次，在宝血的掩盖下，神的恩典足能遮盖住法柜子里的法版的公义的要求啊！所以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来怎么样，你要不靠主的宝血，你进到神面前你也不敢来，你来了只能受到神的惩罚。今天神的那个施恩座那俩字，原文的意思就是遮盖的意思，原文是遮盖，遮盖罪，就是你有罪，按照法版，按照律法的要求，你人人都得定罪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得称为义，都得被定罪。但是在定罪的上方有主的宝血，有神的施恩座，这个宝血足能够掩盖住律法的要求，公义的要求，换句话说，神有更多的怜悯。所以这个约柜就表明神的施恩和律法结合，但是律法在底下，恩典在上边。所以我们今天人呐，靠恩典活着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各位明白吗？所以约柜也是精金做的。那么上边我们说，上边要将两个基路伯，基路伯是代表天使，各位你们猜一猜，这个基路伯应该是精金还是应该金子？应该什么？金子，这你就好记了，是不是？当时咱们就记住了，因为他天使能代表基督嘛，所以他只能代表一截受造之物，所以他是金子，他金子做的。好了，那么你说约柜两边还有杠子，这个杠子也奇怪呀，各位啊，这个杠子啊，你们细看啊，这图画得很好，那个约柜底下有两根黄条，那就是杠子，皂角木啊，杠子放在哪里的了？放在柜子的上边和柜子的底下。按图看，放在角，哪个角？不是桌子犄角那个角，是那个脚丫子那个角，懂不懂啊？放在腿上了，看，注意看了没有？您注意看一看，那杠子是不在下方的啊？在下方的吧？别的杠子都不在下方，唯独约柜的杠子在下方，奇妙不奇妙？那么杠子是为了抬约柜用的。约柜的杠子靠地下呢，也是告诉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宝贝的真理。当祭司们以色列人游行要出发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么约柜得抬起来，用肩膀抬，对不对？一抬的时候，你想一想，杠子在柜子底下离地面挨着地面 那么一抬的时候，约柜是不高高的被举起来了，对吧？如果你把它杠子放在柜子的上面，那个靠上头，你抬起来的时候，那个约柜顶多和你的人脑袋一边齐了吧？各位懂我话不懂啊？懂明白我的话不明白啊？唯独这柜子，这柜子这杠子在这个底下，它不在这儿，它在这儿一抬，你要抬起来，那个约柜恐怕都跟我们肚皮相当一个水平了。这个不是的，在它的杠在这儿一抬，怎么样？这约柜怎么样？高高被抬起来。约柜越不要基督，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永远被高举。就这一点杠子都在圣经里给我们表达的一清二楚。哪个教会今天不尊基督为头，他就不对头，从哪门真理上就不合乎圣经。就这点小事情，圣经都给我们表达了，基督高于一切，基督高于一切。看见这个真理了没有？你别的读圣经，你看别的杠子都不带脚丫子的，都得靠上边，唯独约柜他靠脚底下。意思告诉你，抬的时候约柜永远高过一切，基督啊超过一切之上，是所以这里头这个宝贝的真理。好，这个圣所，这个约柜，好，基路伯。那么我们把这个大零件啊，就大零件啊，就是很粗糙很粗糙的，因为我们目的不是详细讲，详细讲的天花板呐、那个盖儿啊，那个木头板啊，那个橛子啊，那个铆啊，那个钩啊，哎呀，都有很多很多的灵异呢，真是丰富得很呐。今天我说了，缩小起来就是围绕到会幕有关基督徒的生命那部分的法则，我们就这么样梗概介绍。方才以上这段呢，就是说简单介绍一下会幕的那个名称和它这个位置那个要点。下一部分呢，我们就再细说说生命怎么样从一步一步的往里前进，正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追求生命长进的法则。要想基督徒想追求想生命丰富，也离不开这个次序和法则。谢谢天父。